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邵牧师，您好。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跟各位分享约拿书，
这本非常有趣的书啊。
是非常有趣，而且也是非常特别。一般呢，圣经上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有些话是我们必须要听从的。但是在约拿书里头，我们就看见它的笔法就不一样，它没有带有教训我们的意思，完全就是约拿把他自己的一个经历，特别是他接受神的命令，要他去尼尼微传道的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中心，他把这件事情呢，从头到尾呢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好像在写日记那么样。
是，但是呢，写得很有趣味。我们从这些日记里头啊，虽然约拿自己并没有明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教训。为了帮助听众对于约拿书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话，我们现在就先介绍一下约拿书它的大纲。这个大纲我们是根据它的内容来讲，所以我们就只说到两点。第一就是说到神对个人的恩典，第二就说到神对全体人类的恩典。
对，这两个题目其实是来来去去的，在约拿书的这个四章里面都出现的。
是，它不是按照那个顺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很规律的出现，就是它在不同的章节里都会有的重点在于个人，有的重点在于叙述全体。换句话说，这个约拿书的整个的大纲说的神的恩典是对个人的，比如说对约拿的，还有对全体的，比如说对尼尼微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着内容来把它分类，我相信听众朋友这样就很容易记了。约拿书讲什么呢？讲神对人的恩典，神对人的爱，对个人的有无比的爱。
对，那么为了帮助听众朋友
是、
比较容易明白的话，我们就按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那么讲。
对，
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两个主题呢是穿插在这本书的整本书里面。
是的，按照主题的穿插，我们只说这两个的纲要。那么事实上如果按照它的结构，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顺序来讲呢，大概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点，让大家容易记住。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的，就说到约拿接受命令以后，他没有去执行，反而逃避，所以逃避这是他的一个题目。第二个点呢，就是他逃避以后得到神的管教呢，
他就听话了，
他就听话了。那么这个讲到他接受管教，那么这个是第二大点。换句话说，约拿说按照结构来可以分为也是两大点，一个说到他逃避神，一方面说到他是受神的管教。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就很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实际的进入结构上的一个顺序，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看一看。这里头如果有比较难懂的，我们漏掉没有讲的，欢迎听众朋友呢，您不客气来问，我们一同来研究。如果都很清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每一章每一节一节节的去讲，也没这个需要。现在呢，就请曹牧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约拿书它两个主题里头，首先说到的是第一章。
对，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约拿书很强调的就是书的里面的话语都是有神的默示啊，所以这里面一开始就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弥泰的儿子约拿，这个好像跟其他有几本先知书一样的开始，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先知，这是一个很有权威性的一个开始。那么跟着这里面讲到耶和华跟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呢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其实呢，在这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神对于罪人的一个爱心。这里面说到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嘛，那这些人行恶神当然知道了，但是最要紧的是神的反应。神的反应是什么？哎，他去找他的仆人约拿，要约拿去到这些人面前警告他们，告诉他们犯罪会得到审判，犯罪要付代价。所以呢，神要约拿呢去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
这个是个很严肃的宣告，要约拿把这个神的话带过去。因为我们都知道约拿他是先知，先知的职分就是传神的话。
对，
当然一般人都说，哎，先知因为他有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在很多事情没发生之前，那么神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先知，先知再告诉相关的人，那么好像在预先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先知呢是预先告诉还没有发生的事。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事实上的比较正确的一个概念，对于先知我们可以说就是传达神的话，简单
做宣告的工作，
做宣告的工作。那么现在神就让约拿去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我想有一点听众朋友不要误会，神宣告他的审判不是他要审判人成为一个他的目的，宣告审判是要你小心啊，你如果是一个在那里作恶不行神的旨意，那么神就来警告你。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神背后的心意是一个出于爱心的，
是
神没有任凭他们去犯罪，不管他们。假如神不管这个民族的话，那这个民族真是糟糕。
是啊，那如果神把你放弃了，那就完了。那么证明神没有放弃人，所以呢他还派先知去警戒。当然这里头警戒也不是最后的目的，警戒不过是提醒你，你要悔改，要回归正途，
要他们挽回过来，
是是
回转过来，
对，
归向他。
因为神最终目的不是把人灭掉，是要人能够得生命，这是神的一个心意。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虽然话里面没有说神爱尼尼微人，但是从神的反应他实在是爱他们，所以他呢去找了一个人叫约拿去传递这个信息。
是，这个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同样担负传神话语的责任，也就是要把神的福音神的心意转达给世人。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就做到了，怎么说呢，还记得吧，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么这个道呢后来就成了肉身
住在
人的中间。那么换句话说，这个道呢按照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话，那么就是神他自己成为肉身，耶稣自己把那些神的心意就把它说出来，就表明出来，那么确实是传了神的话来到世间，要人能够悔改，要人能够离开自己的迷途，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够迷途知返，能够回到神所给人安息的地方，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
是的，同时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出了他所知道神的心意，也就是说不愿一人沉沦啊，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的使徒们对于传福音的这个一个负担，也就是很贴近神的心意，神的心肠就是对世人的爱。
是，那么我们今天从约拿的身上啊可以得到一点的警惕，那就是说当神差派人传达神的话的时候呢，往往受人的限制呢，受人的歪曲呢，可能不但没有传话，也许把话又传错了都有可能。当然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榜样，他担负了传神话语的这个职分，他就真的亲自来到了世间传达神的心意。约拿现在担负这个使命，他说现在要传达神的话，可是呢他却是在这件事情上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听从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学效耶稣基督的榜样，是要忠心的传达神的话，而不能像约拿这样还不太顺服。约拿书第一章里约拿很有意思，他就老老实实的把他的这个不听话的经过就写出来了。
对，那我相信我们可能另外学到一点呢，就是神要我们传递信息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去传，而不要太顾虑到这个后果。约拿他因为想到这个后果，他想哎，这个不对我去传警告的信息，这些人悔改了，但是我不要他们悔改，所以呢他就顾虑的太多了。
是，
神要我们传信息的时候就是要我们的传，结果怎么样，人家信耶稣不信耶稣，这是神在他们心里所做的工作，他们愿意不愿意信是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只管传就对了。约拿呢就想的太多了，他认为神要复兴他们以色列国怎么会要把悔改的道传给他的敌人，要他们的敌人能够得到复兴呢，这个是逻辑上他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样的忠心去传达神的话，反而他躲避了耶和华。
那么反过来说呢，就是神的爱是主动的，是没有条件的，他对尼尼微人这样子的爱心是非常的表达了他自己 对世界上人所有人的心意。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躲避的这一个过程，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讲，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我觉得这里面约拿写的带着点幽默的，就是他要去他师这个地方是非常远，是在西班牙那边，
很东了，以当时的地理位置来讲，
对，可以说在当时来讲是地极了，
他是往东边跑。
那么到了约帕呢，这是一个在巴勒斯坦的港口，那么有一只船在那里是到他师去的。那这里面讲的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好像自己要躲避耶和华还有点不敢，所以呢就在一堆人里面一起逃避好像比较安全一点。
这个就有点像你看当初啊，亚当和夏娃不听神的话，他们就躲避耶和华里面。我看说不定约拿他写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跟别人同往，好像减轻他一点心里的那个压力。在我想他可能还想得更远，说不定他还想说，哎呀，当初亚当夏娃不也是躲避神的面吗？现在我躲避也是有理由的，呵呵，说不定他会有这个想法，是不是？
这里面的这个所谓躲避，据说原文的意思呢，是讲到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就不在耶和华的面前，或者是没有耶和华的同在。第四节里面有个 runner 啊，这个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常常会发生的，我们想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然而呢神另外有他的想法，所以这里面有个然而，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所以呢约拿要躲避耶和华可不简单，因为神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呢神就插手了。
所以人要躲避神这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要千万不要躲避耶和华，你吃足了苦头还是得回头。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我们真是感谢神啊，给我们这些 runner 啊，
是
因为当我们走错了路的时候，神会插手，神会干涉我们。
这表示说神没有放弃我们，他还是一直在注意看着我们在做什么。
对，有时候他让我们走一段自己要走的路，但是他要我们学功课。
是，虽然路走的是冤枉了，可是呢确实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当然我们最好不要走冤枉路，看到了约拿的这个反面的记载呢，我们就小心，还不如就听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你一天到晚在神面前献祭也不如你听神的命令还更好。
对，那这里面的记载很有意思啊，第五节里面讲到随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随手一定是外邦人，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神啊。那么这里面讲到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一些，约拿呢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
真妙了，他竟然能够睡得着，风浪大作，船摇晃得很厉害，人家都把东西都丢海里去了，他还在舱底下睡觉、
啊、睡得而且很熟。哎，
是是
啊。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听到过传道人的教导啊，说你假如走到神的旨意之外呢，你是睡不着觉的，心里面会不平安的。这个是一半的对，因为在这里呢，约拿为什么能够睡得这么好呢？因为他心里面呢，认为他这个躲避相当有理由，他认为很有理由，所以呢，他就睡得非常的香。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旨意之外也睡得很香
啊，因为他找到一个理由，
他找到一个理由，
是有那么个借口可以使他安心啊。
对，所以
我们神那里常常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会贿赂我们的良心的、啊、良心被贿赂了，在神面前明明是不对也认为是对，还能安心睡觉，这其实是很危险的。那么因此还要有下面更大的事在等着他，要发生更悲惨的事。
那么第六节这节经文呢，有点带讽刺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啊。那就是说到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借着一个外邦人，一个不信耶和华的人，来将神的仆人约拿 呼唤，向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对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反应啊，会不会神也向我们在说话，说我们是在沉睡啊。别人的生命都在受到很大的危险的时候，神的仆人既然能够无动于衷，睡得香香的，完全没有什么表示。所以结果呢，神就借着船主来唤醒神的仆人。
不，这个船主也不简单了，他很客观的，就是说他求告他的神，他就叫约拿就求告你的神吧，也许神会因着你的缘故呢，就让我们这场灾难呢就能够躲掉了。
所以这个对照是不是你说带着有一点讽刺的行为？
那是
啊，信息啊，
那是对、
啊。那么你看呢、啊，船上这些人呢彼此说：“哎，来吧，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所以这些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们用抽签这个办法来点出这个问题是在谁的身上，
看谁要负责
啊。于是他们呢就抽签呢，抽出约拿来。众人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噼里啪啦的问长问短的问下来了。
约拿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了。
这个神的仆人到这个地步，从睡中醒来了，被这样子一问呢，
其实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是在整个被动的状况里面，他仍旧见证他是属于耶和华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刚刚睡醒的这位约拿呢，就见证了他所信仰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么这个在当时的外邦人的当中，这个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而且外邦人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所相信的这位耶和华是很了不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在第十节里面说到，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竟然敢这样子来造反。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所以呢，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所以你看约拿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也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呢。
是，
他愿意牺牲他的自己生命，他说这是我的问题，你们拿我扔在海里面就行了。他也没有想到神会救他会怎么样子，他就是想尽量的解决面前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问题是由他而起，那么把他给解决掉，这个船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就跟他们船上说，你把我丢海里去了就没事了。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里面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些船员他们的信心的一个路程啊。我们不能够说到最后他们对耶和华有没有完全的顺服，但是我们从第十节看到他们的开始大大的惧怕，跟着到后面他们
也求告神，
也求告神，他们也许愿，他们敬畏，他们向耶和华献祭。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件事情在这些船员人的身上也显示了他自己。
换句话说，神不但是要对付约拿，但是呢却借着对付约拿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让这些船上的人呢也能够认识这位宇宙的真神。
对于这些船员来讲，这个经历是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我相信是不会忘掉的。
是是、
啊、那么我们看到到最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就拿它扔到海里面去，那么海的
狂浪就平息了。
对了，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这是十五节里的话。
十七节呢就说呢，耶和华安排，这个安排这个字到后来又出现了几次啊，
是是，
就是讲到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呢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看到当约拿从船上被扔出来的时候，神已经不单单是掌管了海，神也掌管了海里面的鱼，能够命令安排一条鱼来保护约拿。
要不然约拿在翻腾的大海里就要被淹死了。那么现在呢， 鱼把它吞下去呢，是成为它的一个保护。当然了，我们要是脑筋稍微动得快一点，就知道它进到大鱼肚子里也不会很舒服的，是不是？
那么我们以后呢，会再讨论一下这个它在这个鱼肚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经过啊？因为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在鱼的肚腹里面向神祷告。
那么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这纯粹啊是约拿把他自己怎么样啊不顺服神，没有听神的差遣，往西边尼尼微去传神的旨意，反而他往东边逃，逃避耶和华。结果当然当发生风浪的时候，他心里就明白了，知道他逃离神是不对的，他也逃不开神，那么他又要对船上的人负责。所以我们知道约拿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就跟船上人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那你们就平安无事了。那么约拿呢也真的就被这些船员呢就给丢到海里去了，果然风也平静了。可是那么你约拿留在海里一个人怎么办呢？神的工作没有完，神就继续要在约拿的身上做工，那么就差遣了一条大鱼呢把约拿给吞到肚子里去了。
所以神的办法是有他自己的办法，也是人所没有办法预料到的。神因为能够掌管自然界的一切，神在这件事情上不单单在船员的面前彰显了他的这个能力，同时在约拿身上也表示了他非常的关怀，对他有爱心，来把他拖了起来，不要让他在海当中碰到困难。
所以我们做个归纳，就是说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在第一章里头最少我们会看到神他做了很多的事。第一，神他呼召约拿往尼尼微去传福音传信息。第二呢，是神让这海里起了大风。那么第三呢，就说到神使船里头人呢让他们用抽签的办法呢就显明约拿的不是。那么神呢也使风浪越发翻腾，虽然这些船员最先是不愿意把约拿牺牲掉，把他丢到海里去，还努力的摇桨让船呢能够离开这个暴风圈，事实上呢做不到。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
是是
这个一个很强的对比啊，就是船员对于生命的爱惜跟这个约拿对于生命的爱惜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照。
是是，他只爱惜自己的生命，他没有想到神要他去救尼尼微的那个那么多人的性命，他确实看清了，因此他的躲避神，可是神却做了很多的事。然后呢，当约拿被丢下去以后呢，神就使风浪就平静了。最后呢，神还安排一条大鱼呢，把约拿给吞了。你看，神做很多的事，但是这些做事里头，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你就会发觉，所有神这些的举动都是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让约拿能够负担起神要他传达神命令的这个使命。
而且神的主权，我们看到啊，他主动的插手在约拿的这个生命里面，能够让约拿不要完全的走歪了路。
是，那么神还是给约拿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做神工的人，特别在国内，我们有很多的，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大发热心，为神的工作不计较摆在眼前的困难，走很远的路，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么看起来约拿恐怕都还不如我们这些的弟兄和姊妹们，但是呢我们也在人有软弱的时候，也可能也有自己甚至不是软弱，却是因为自己有自己的理由，坚持自己的理由，而就忽略了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的使命，以至于呢就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个也不是神的一个目的，那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这就是发生在约拿的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的所谓不顺服的一个侍奉，但是神也用了他来使得这些船员能够有机会对于耶和华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是，最少在他还没有宣讲之前，已经在他的个人的对于神的一个主权的一个认可的时候，确实产生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的结果，让船上的人都信服了耶和华。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呢，好像神要做工呢，人的工作一定是能够达到他的一个相当的果效，好像不太受人的影响。那么站在我们人的这一面来讲，我们好像顺服不顺服啊，也不影响神工作果效。那么我们到底应该从这个里头学到一些什么？
我相信这里面有两个功课，一个功课就是在神的面前不顺服的话会有苦头吃，神会管教我们，因为神绝对不会放下我们，就让我们不顺服就不顺服了，神不会这样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灵上面会有伤害的。我们到后来会看到这个约拿在不顺服的这个情形之下，虽然他去了尼尼微，照着神的话传达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他没有真正的甘心乐意的去做，所以他的心是非常的受到伤害的。所以神要花很多的功夫来拿他医治，拿他挽回过来的。那么这个在他的生命上是留下一个很深的一个痕迹的。
是的，谢谢您。那么关于您所说到的第二点呢，我想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头会有更清楚的交代。
对对，
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从心里顺服神的人，这样的话工作不但有果效，对我们个人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教育。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停到这里。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